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后纷纷上马的社区食堂，未满4个月就已经出现运营困难或将烂尾，习近平走回老路是否再撞南墙？此外，中国更省市纷纷为2023年定下高增长目标，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还是一场吹牛比赛？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社区食堂。去年10月，中国国家住建部、民政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选取3至5个社区开展试点，对民生服务大包办，包括配建社区食堂。按照当时的计划，这类食堂2年内会推广至中国全国。不过，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期刊《半月谈》在2月4日发表文章，称数月以来，在中国各地兴起的社区食堂已经遇到了运营困难，有些甚至不得不停业。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很多人提起社区食堂就会联想到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公社食堂，还有吃大锅饭。那据您了解，这次新建的这一波社区食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它和以前的公社食堂有什么样的异同？
是这个社区食堂，一听到这个字呢，这个忽然间让人家有一点这种好像时空错乱的这种感觉，好像是一夜回到人民公社时代。那这个官方当然是说，这个是所谓的完整社区政策的一部分，就是能够提供民众一些福利的一些措施。当然，这个社区食堂有很多营运的方式啦，包括就是完全市场化，或是部分补助，甚至就是完全公益的这些不同的种类。那这三种模式目前都是传出难以为继的一个情况。那我想这三种方式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共通点，就是都是政府在背后有经济补贴的。那补贴程度的多寡当然是不一定。那这和人民公社的这个公社食堂其实有很大部分的相同之处。唯一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时代是完全免费的。那在这个社区食堂，或许是民众要花一个比较少的一个钱但是就可以享受这些这个餐点。那相同点呢，就是说用政府的资源和规划来就是规范经济或是人民的这种供需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是就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个相当没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因为大家如果想一想，就消费者而言，如果说我今天去一个餐馆，那它的成本是相当的低，那我可能就是拿来吃的东西，可能是远远超过我能够可以吃得下的部分，那就造成粮食的浪费，猛吃猛喝，粮食的浪费。那就营运的这些社区食堂的人来说呢，他不管是赚不赚钱，反正我的成本都有政府补助，我也不在意说是不是很有效率来利用我的资源，所以这个在经济学上面根本是行不通的。我想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效率，就是每一个餐厅的营运，就是从进货到顾客群到营运的成本，到比如说每一个这个顾客的这个用餐时间、开业时间，然后翻桌率等等，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是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所做的一些决策，来做的最佳的这个资源的配置。比如说，如果顾客少，那或许餐厅就少雇一点员工；那如果说顾客是上班族群，那可能就是多一些，可能是一些中午或是准备一些合餐这一类的，就是完全依照这个市场的一个机制来配置他们的需求。那当然，就是这个是一些社区食堂根本不用考虑的。所以社区食堂不管是从食物的品质啊，或者说永续经营的观念来讲，都是相当没有效率的。那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特别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些消费者即使他们的天性自私贪婪但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了配置，也推进了社会的利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能够最佳配置这个资源的一个最佳的注解吧。
是，也就是说社区食堂虽然跟之前的这个公社食堂不完全一样，但是还是继承了公社食堂的某种基因哈，反映在这种资源的配置的效率上。谢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为什么社区食堂短短四个月就难以为继了？除了资源配置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
首先呢，这个就是看来它又是一个习近平先生的习近平博士的另外一个这个烂尾工程啊。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商业运行的角度看的话，基本上这个实际上按中共这个报道的话，这些社区食堂基本上就已经破产了。就如果它是私人企业的话呢，它可能已经破产关门了，对吧？那它是原因呢？它只是报道，从报道中我们看不出来，只是说它没办法难以为继，对吧？这难以为继。但实际上呢，它无非是就是说，从具体的话呢，我们可以推测呢，就是说，它一定是有几个环节中的一个或几个出了问题。一个就是刚才廖博士也提到，就是这个产品，啊，它这个产品呢，它有可能会，比方说刚开始可能会推出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菜色啊，也可能就是一窝蜂而上，花很多钱多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可能开始会吸引一些人，但慢慢的话呢，他就会发现呢，他会有很多浪费的情况啊，还有一个众口难调，因为它是大锅饭嘛，基本上大锅饭，就是他推出这些东西。然后呢，它或者是就是说，走一个极端就是会有很多浪费；另外一个极端呢，它可能就，推不出人们喜欢的菜色，或者这些人的那个口味，满足不了他的口味的话呢，可能吃两次新鲜劲过去以后，他可能就不再去了，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廖博士也提到，就是那个成本控制的问题。这些人他如果说这是一个大锅饭，对吧？是一个国有的食堂，所以背后有国家财政的补贴。他或者采购的时候呢，他会就是疯狂的采购，随便的采购，浪费性的采购，或者呢就是说这浪费严重，是吧？有这个成本问题。还有一个，因为他是国有食堂，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国有这个企业或者是国有这个机构这个模式在运行，那这些人很可能，比方说冗员太多，雇佣了太多的人员，也造成成本失控，因为是一个国有的，他们可能呢就是说在。对，这刚才说是产品是吧？饭菜是吧？那还有在服务方面，他也可能不会像这种私人企业老板一样，就是笑脸迎客，把顾客视为上帝。而这些国有的这个企业的员工，他们是把自己视为上帝，所以他也不会认真的去服务别人。就是说，你从这个运作上，还有一个是政府补贴的角度的话呢，这些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些老板都很熟悉的，就是说，这是大家拿嘛，拿大家，然后呢，他们也不计这个，可能也不计成本，也不计效益，要是不行的话呢，最后背后有着中央政府来扶持，所以他不会说很好的去经营，就是说，不管是说你从产品，还有一个服务态度问题，就是，所以你不管从产品服务。还有后来他这个成本的控制啊，这些运作方面呢，其实都会存在问题，他就不会像这个其他那些私营小餐馆一样，就是说会精打细算，会迎合顾客，会推陈出新，而他们会就是摆出一副，就是一种国有企业的那个态度，就是说有服务恶劣，种类可能慢慢减少，然后有大量的浪费，因为它是政府运作的。我们知道政府官员的话呢，很可能也会出现很多那个腐败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偷拿呀，或者以假公济私啊，这些也都会出现在里边。
嗯，听上去都是曾经的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和一些争论点，现在又有一种这个昨日重现的感觉。不过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些网友在美国之音的这个推特上给我们留言，好像有些网友也蛮支持这个社区食堂的。我就注意到一位叫做看不清的网友，他就说社区食堂在上海发展的不错，10块钱两荤两素，对老年人很友好，确实是不赚钱，但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是双赢。那这里面他其实就提到了这个社区食堂它公共服务的属性，还有就是解决就业。廖博士您怎么看呢？
是，我想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社会安全网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或是这样子一个公共政策，可以用很多各种不同的样貌来呈现。但是这个都是一些资源的配置，还有当权者就是认为说怎么样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最有精准的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想啊、就像在啊、比如说在美国也有一些专门补助一些家庭的这种社会救助系统，那根据家庭的收入啊或者人数而给予需要的帮助。那我想这个啊、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社会福利救助其实有蛮根本的一个差异吧，因为我想美国在各方面是强调个人责任还有工作的道德。所以说就是在社会救助方面就是比较强调一个人本的观念，并不是只是施舍而已，而是帮助一个人追求他自己能够最后独立的一个生活观念，那也是能够比较能够精准的一个帮助一个人来救他的需要，来对症下药。因此就是说除了提供民众最基本的一个需要之外，他还有花很多的资源在帮助他如何怎么样站起来或是怎么样的独立的生活。那我想中国就是强调啊比较大政府嘛，也是比较强调家庭的功能，就是在救助方面就是说比较像是包山包海包吃管吃管住，那就是用很大的资源，但是能够帮助到的可能就是不见得有真的是有一个效率的一个配置，那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那我想不管是在任何的社会啦，这种社会安全网都需要存在，但是中美民情不同，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可比性。那但是我想社会社区食堂这些行为，我想是超过社会安全网的这种服务的范围了，那甚至就是造成资源浪费啊，甚至是一些侵犯到社区的啊，甚至是经济的它的永续的一个发展。那其实我认为说目前传出一些失败收场，对中国的社区长远的发展来讲不见得不是好事，因为我想这些啊可能资源浪费这个不可能是一直维持下去的。
嗯，刚才廖博士说到了这个中美对比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那在这里我也想补充的是，其实虽然美国的政府有的时候它也有想要干预市场或者说来参与这个资源的配置，因为也是看到市场本身是不完美的，但美国像美国政府推出的有一些这个福利政策啊，或者是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一些补贴的政策，即使是在美国也会遭到很多的批评。有一些批评人士就觉得政府这样的政策其实是这个在资源的分配的效率上是很低的，虽然初衷是好的，但是可能起到的效果或者在资源的浪费上还是值得批评的。所以更何况是中国政府在做这样的项目，我们为什么说是更何况是中国政府哈？谢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这种公共项目或者是公私合营的这个实体，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项目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确实非常不同，就是说刚才那个我们都谈到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共服务项目，那有一些比方说美国的那些水啊电啊这些我们叫做公共服务设施啊 utility 的话呢，那确实它虽然是这个政府在参与，就是说参与这种的管理或监管对吧，但实际上它还是由这些民营企业水电力公司啊来互相竞争的，就是它实际上一方面是政府监管来保证这个电价不会那个煤气啊电价不会特别是出格，但是同时呢它允许一定的市场竞争。那美国政府也在比方说在 housing 在这个住房子上给提供一些廉价的低廉的住房呢给这个低收入者就用，但实际上这个到了这个吃饭的问题上，吃饭的问题上呢，虽然美国政府也是他也很小心，他们也不敢介入，也没办法介入，因为美国没有这种公共食堂。那么因为为什么美国有这种公共的低廉的廉租房而没有公共食堂呢？就是这个人们吃饭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比较太复杂，因为各种各样的人他那个需求、他的口味、他的要求，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这个世界各个民族的种族的熔炉，对吧？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区、文化背景的人，口味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墨西哥人，对吧？南美人、欧洲人，那现在的政府他没办法提供一个又有效的、又有这个满足这种多样性的要求，就是说又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所以美国政府在吃饭的问题上呢，他给低收入的人，他的做法是干脆给你发放食品券 food stamp 呀，给食物券、食品券，他还是就是说给你补贴一些钱，但是让你自己呢去市场上去找，就是说你不同的方法来满足你这个饮食的需求。所以呢，食品券给他钱，他也可以用来去买菜，就要买不同的那个食品来自己来做。就是这个涉及到这么细节的东西的时候呢，非常多样性、非常复杂这个系统的时候呢，这政府实际上是没办法做的。那中共现在想做这个的话呢，以前我们知道它也有公共食堂，对吧？公共食堂，那现在呢，中共要再搞公共食堂呢， 他唯一有可能他去成功的那个办法呢，就是他要让各家各户呢都不能自己做饭啊，都不能做饭，或者是让这个，你比方说这个冰箱啊，这些冷冻食品啊，微波炉这些也不存在，才能逼着人们去用，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像美国的这些政府这种福利的行为呢，经常受到很多批评指责，对吧？还有一个有这个非常强力的舆论的监督，如果这个什么公共设施服务里边服务不好啊，或者房子里边有蟑螂啊，或者什么事情，就是它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监督和批评，它是不从而不得不改观，对吧？中国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社会的监督，也没有舆论的监督，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都完全是政府控制的，对吧？它这个自我，共产党所说的自我监督，所谓自我监督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呢，它就是说它没有这更好的一种公共管理治理的能力。同时呢，他又利用这个让他这个裙带关系腐败横行，对吧？然后还有他这个一党专制，让他这个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监督。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去正所谓的服务老百姓，或者想出很好的办法来服务百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刚才谢博士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公平负责的一个正常的市场的参与者。如果要说想让它的这个社区食堂能够真的是盈利或者运营下去的话，政府可能需要强迫这些市场化运营的市场这个食堂来脱离市场哈。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网友在我们的聊天的直播室发言，其中一个叫塞尔的网友，他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就说计划经济与独裁统治是天然契合的。固化制度下的这个经济改革，中共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给了我们答案。所以这个网友也是很敏锐地发现这个计划经济跟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联系哈。我想继续请教两位嘉宾的是，习近平虽然在他的这个二十大讲话当中说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他的行为上，我们好像也能看到他非常热衷于让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不仅提出要试点社区食堂，还要兴起供销社，而且最近也是不断的在炒作这个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那廖博士，您觉得习近平到底是在走回老路，还是他在探索一个什么新路呢？
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天，在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其实并不是在走新路，就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如果说回头看中国上个世纪中以来，中央政府其实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包括人口问题、高失业问题，然后一些经济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80年代之后，就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还有就是私有化，还有跟世界经济挂钩之后，这些问题就一一解决了。那就邓小平啊、江泽民啊、胡锦涛都让这个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人民有工作，然后有收入，然后就自然这个消费，然后这个一连段就带动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巨轮往前走。那这个但是这个也代表说这些企业或是企业主，他们也是越来越有底气了，他们在经济上，有些时候在政治上也是越来越有底气了，讲话越来越有分量了。那所以说习近平才开始最近整肃一些比较出头的一些私人企业和企业主，像是马云啊这些啊，就是比较就是好像有了钱就喜欢发表一些就是对当局有一些很多意见的一些言论，然后他们接下来也有许多的这个有打贪的名义来强调像是三次分配，然后增加政治凌驾经济的一个力道吧。那我想社区食堂是一个习近平尝试控制这个资源的一个挫败吧。那当然就是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他走回已经走不通的老路了。那但是我们看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政策，如果说退一步来看，他整个这经济政策来看的话，的确就是以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贯彻他的一个政策的指标。那从他任命的这些常委的名单也可以看出来，他是只看忠诚不问专业。那我们看到他们这些这个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呢，就是包括李强啊这些，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完全是忠诚于习近平的一些政策。那他对于这个经济的看法，其实或许不见得没有他们个人的意见，但是在习近平的一个领导之下，可能也没有办法有太多个人的意见。 我想当初中共搞的这个社会主义大食堂把中国农村毁了，那很快就造成一个很多年的这个饥荒，又死了很多人。那现在中共搞的这个社区食堂是在城市里面进行，就是进一步的这种官进民退。那习近平用这种共产党的这种国有的经济方式来控制老百姓的一些生活各个方方面面，甚至就是吃东西也要管。我想这个其实是难以为继。那我觉得不过其实也是看出来他背后的一个他希望前进的一个目标吧。
嗯，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讨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哈。刚才廖博士说，习近平的这个路已经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那很多网友其实也是认同，比如说有一位叫陈教授的这个推特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改革开放之后从来没有习政府这么愚蠢的政府，大食堂、公共食堂这些已经被证明是历史灾难的举措，又被习政府再次使用，这些违背市场规律和人性的社区食堂不烂尾才怪呢。难道一个夫妻餐饮店还要习政府来统筹安排吗？这里面他也提到了一点啊，刚才廖博士也说到了，这是一条已经在历史上被证明走不通的路，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走？谢博士，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这个确实是跟这个习近平这个个人跟他的认知和他这个意识形态还有他这个政治倾向有关系。你比方说这个，他实际上不光是习近平这样了，实际上中共的过去的一些领导其实都这样。到吃的时候，哎，
是我们现在可能是这个谢博士的线路出了一些问题啊。那廖博士，您能不能谈谈您在这个想法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所以习近平现在走回这个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路，到底是他认知上的偏差，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局限性，还是说中共这个政权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他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不得不这么做？您怎么看？
我想一个比较偏中央集权或是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政权，就是并没有所谓的我们所谓的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这种问责制度。在没有问责制度之下，这种领导这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没有人办法，就是习近平说一没有人敢说二。所以说在就像比如说在美国好了，拜登他不会宣称自己是经济专家，他也不会宣称自己是公共卫生专家，这些他都会交给专业的人士来拟定计划，然后尊重他们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会造成说习近平决定说要往这个方向走，或者说要走回老路的时候，变成说没有人敢挑战他。那这个也就是造成一个中国未来发展长久以来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吧。那从80年代以来的这种改革开放我是看到的是比较悲观一点。如果说习近平继续他这样子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领导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会就是把中国带回这种老路吧。
嗯，刚才廖博士说没有人现在在中国能够挑战习近平，但是我注意到像这次的这个社区食堂无以为继的这个新闻啊，恰恰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半月谈爆出来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是不是说现在在中国内部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对习近平的这个道路并不满意呢？谢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有些很多人不满意，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这个倒行逆施啊，就是说对他这种走回头路，回到毛时代这个做法呢，确实有非常的不满，是吧？对不起，刚才可能是不是线路有点问题啊？就回到刚才那个，我再说，继续说一下刚才这个，刚才提到你刚才问到那个问题啊，为什么习近平会这样做？他这个思路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中共过去这个历届的领导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比方说这个老百姓，中国老百姓认为中共这七十年的统治呢，基本上就是一种瞎折腾。瞎折腾就是说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啊，政治打击，政治迫害，然后那个政治干预经济，干预社会，就是说瞎折腾，折腾一去以后，折腾一去以后呢，也不得不回到这个老路上来。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搞的七十年社会主义，人们发现实际上还不如就是说当年的资本主义，而且现在只有资本主义呢才能救得了中国经济。那现在呢，刚刚中国人吃饱饭了几天，吃几天好饭，那个结果现在习近平又走回去了。这个确实跟他这个认知偏差意识形态局限上的局限呢确实有关。我们看到比方说这个他搞的很多项目，雄安新区的项目啊，还有这个芯片大跃进的项目， 高铁项目一带一路，每一个呢都是人们都知道这里边有非常大的问题，有很大的局限，不可能成功，还包括的清零政策，但是他就会这样去做，他有这个共产党统治者这种治理顽固或自这个就自以为是啊，同时呢他也确实实际上是由于这个政治上的考量，不得不做。你比方现在经济陷入这个困顿，陷入衰退啊，如果现在面临着那个供应量那个短缺的问题的话，那他现在只能他会觉得这个只能走公共食堂统促销这种控制经济方式呢才能避免出现，他觉得一个由共产党的统治一个中央集权的控制经济的方式呢才能不这个经济灾难，所以这个并不完全就是说他是纯粹是光自己的意识认知的偏差的问题，还有确实因为他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和他现在这个政治生态呢，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我们也都知道了，实际上他虽然认为他可能保护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叫做总加速师嘛，但是他的做法这些倒行逆施呢，包括这次烂尾工程的也破产，实际上真的加速了这个加速共产党。
是，我们有很多的网友也是在对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关注哈。比如说有一位叫刘汉的网友，他很有意思，他说这个社区食堂的设置啊，本身是站位食堂，它不是真正的以社会服务为主的。社区食堂的管理和补贴会出现问题，社区食堂的失败就是长期目标的丧失，财政投入的效率不高。那我想请廖博士来回应一下，他说到这个社区食堂本身是战备食堂，它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而是具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从国家层面的这个战略或者说是这个战备的意义的，您怎么看？
对，不管是战备食堂或是说是平日的食堂，那我就是会觉得是说要回到一个国家财政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这个资源到底是不是有合理的配置。如果说是在政府，而且是政府的这个手，是不是需要伸到这么就是人民一般吃东西，每天要吃什么东西都要管理。那这个吃东西，大家不要小看，只是吃东西。吃东西从备料，从准备食材，然后这些东西的这个品质的保证，然后到上游、中游、上游的供应商，然后到这个就是米啊、面粉啊这些购置，其实都是这是很多的学问在里面。那如果说就是就一个国家来配置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当没有效率的一个过程。这中间不知道多少层，这层层都是很多造成资源的浪费。那如果说在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中国现在经济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开始有点放缓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还能够承担起这么多的浪费，资源的浪费在这个财政上面的浪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
是，其实习近平也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由此引发的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那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到底是出高招还是昏招哈？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谢田博士在这个话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
行
吗？现在可以吗？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中的另外一个现象，各省市争相设立2023年 GDP 高增长目标，这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还是一场吹牛比赛？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二月九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品章。近日中国各省市陆续公布了2022年的 GDP 增速情况，并为2023年的 GDP 增速设立目标。绝大多数的省份将目标设立在5%至6.5%之间，以6%居多。海南省的预期增速更是高达9.5%。中国媒体对此大力宣传，不断地重复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这两句话。各省市的 GDP 目标是对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信心，还是为了迎合习近平的信心经济而展开的吹牛比赛？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廖博士哈，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刚刚发布了一个报告，表示说2023年中国 GDP 的整体增速可能在5%左右。当然学术界一直是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数据有多少注水的成分是质疑的哈，但是我们至少现在是在拿中国自己的数据对比中国自己的数据。如果这样对比来看的话，好像各省公布的 GDP 目标都预计自己在2023年能够跑赢全国的整体增速，您觉得这正常吗？
这个当然是不正常啊！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数学界的奇迹了。我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这个啊预测5%的今年的2023年的增速啊 GDP 增速，其实是算是合理的啊。在国际货币组织也是对中国2023年的经济成长做出了预测，也是差不多在落在5.2%左右。所以啊，这个5%或是5.2%的这个成长率，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2022年因为清零政策的关系，造成比较低的一个基期，所以说造成2023年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跳跃。但是即使是5%，也并不是特别的亮眼。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中国31个省公布了2023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半数以上是超过5.5%，这个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数学界的奇迹吧，因为总加起来不是五，是超过五。啊，我想空白支票人人都会开了，那能不能兑现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最近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其实去年在整个中国，他们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去年初的时候开出说2022年的GDP 增长预期是5.5%，结果现在公布出来全年的经济增长只有3%。其实我觉得在2022年在全国这种清零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其实这个4个季的成长，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是不是真的有3%。像上个月这个雷丁汽车的创始人李国新，他公开举报官方开始强迫他要虚报一些产值，那所以说表示说官方对这个数字也是有很大的操控。这是为什么？其实在中国各个省各个市地方官员，他们只要有升官的需求，就是要看这个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表现就是对于地方的 GDP 增长贡献多寡。因此就是说这些官员就是有很大的动力，希望能够让这个数字看起来越漂亮越好。那现在当然是一个开空头支票的时候，那但是他们如果说真正实际操作来讲的话，除了这个虚报之外，还有就是用最快的方法就是炒房地产，就是由政府来切割地皮，然后对外公开招标，然后把这些经营权交给开发商，然后这可以直接让 GDP 可以快速增长，然后也帮助这些地方官员来升官。这个就是造成目前还没有办法收尾这个烂尾楼，还有这个恒大财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吧。所以我想就是5%，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预估。超过5%太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吧。
嗯，刚才廖博士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中国做数据的这些人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可是如果你今年设定的这个 GDP 的预期最后没有达到，不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吗？谢博士，你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的看法就是中共这个数字呢完全不可信，这个政权呢根本没有任何那个可信度，是吧？ 我们想这个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共识，没有人相信这个中共的数字。但是他这个国家统计局也好，或社科院他的调查也好，他必须说点什么东西，必须给出个数据。但他实际上一直在造假，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在经济上造假。那造假的话，他还要继续造假，所以他现在只是就是说在继续欺骗世界而已。因为我们从中国经济它发展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叫做一般叫做三驾马车的话，这三驾马车全部熄火啊，这个进出口，像进出口那个出口，尤其是这个增速在迅速下降，甚至现在这个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被这个欧盟超过了。我们也知道整个这个供应链产业链的转移到这个东盟各国、印度这些国家，是吧？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往前发展，是吧？中国这个进出口这辆马车失效，然后这个内需消费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现在中国民众这个债务率啊非常之高，对这个房地产也好、汽车贷款也好、这个消费贷款，一些这个压得喘不过气来，整个这个债务负担这么高，所以现在出现大量的那个断供啊、停供啊、断贷、停贷的那个现象。这个内需市场不振呀，也没有任何振兴的期望，并且中国的人口在迅速减少，因为人已减少的非常之厉害。这个人口减少呢，除了作为劳动力减少，也作为消费者也在减少，还有这个基建也是，基建现在这个各省各地的这个，你从它的土地转让数量到这个数额都出现这大幅度减少，甚至干脆不光是腰斩的问题了，房地产销售。都不是腰斩，是完全就是几乎是很多地方就是土地转让都是归零的状态，所以它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发展。但中共它是的，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他们要求希望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这就是他这个根结所在。他就是要是说改善人的心理预期，就是用假的数字来欺骗人。提振发展信心呢，是说让这个国际社会。华尔街外界投资者呢，对中国呢继续保有信心，但是中共这个谎言呢，现在基本上已经骗不了任何人。这会，这个中国撤资实际上就是已经对中国的这个欺骗呢，已经做出了一个回应了。
是，刚刚二位都提到了，现在各省的官员之所以虚高这样的一个 GDP 的目标，也是要揣摩上意啊，要看这个中央现在整体的风向是什么样。而这个中央的风向很明确，习近平本人就多次提到要提振发展信心，而且他的助手们表达的就更明确了。比如说这个中共政治局的常委蔡奇在1月4号的宣传部长会议上就要求说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要不是您觉得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带舆论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转移焦点一个做法吧。我想二十大在大家如果还记得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不断的强调坚持清零政策，那结果后来我们看到一连串的白纸运动民众上街抗争，还有一些核酸检测站的一些造假，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面临这些清零政策的失败，所以说中央必须要转移焦点，所以说中共就顺水推舟，就把所有的防疫政策就直接躺平，直接取消，直接躺平了。那这时候经济的主题自然就成为下一个宣传的重点吧。那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莫可奈何的政策转弯呢，就是又被美化成一个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那这时候又发生一连串的一些经济的一些事件，像是美国对华为还有中国晶片的围堵啊，还有像是一些中美的贸易战啊等等的，然后是一些转单的效应。那这个让中共当局算是捡到枪吧，可以说挑起民族主义，所以说重新又把这个经济放在一个政策，好像一个政策的目标、政策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优先顺序上面，那让民众相信中国能够再次透过经济发展从疫情中再次这个浴火重生。那我想如果经济的信心可以转化成经济效益的话，那我想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很爱国的国家，像是这个排行榜作为爱国国家排行榜，像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人民，这些国家应该都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经济成长，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那如果说这个经济爱国的心可以变成这个经济效益的话，那可能就是大概只有在影视作品吧，像是一些爱国的影片可以看到一些经济效应吧。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经济成长并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些比较乐观的方法就可以造成的。
是，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其实对经济的信心，其实它还是跟经济效益之间是在某种程度上挂钩的，是吗？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股票啊，它本身就是预示着是你对这个经济体未来的增长的一种信心。要不是您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怎么看？
对，这个股票就是有所谓的消息面跟这个基本面。那如果说当这个消息面发现说这个是对未来有一个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心，但是忽然发现说哎基本面几个月之后并没有实现的话，这个就当然是会有调整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这个这个中间就是像 GDP 它的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量测的一个指标 ，GDP 它本身并不受这个 GDP 是我们所谓的实质 GDP 是不受物价的影响，就是说它是真正量测说这个国家在一年里面所产生消费所多少的这个物品，那这个其实是骗不了人的。那如果说在用信心可以的话，那如果说在厂商对于就是他对于这个他的这个商品就如果说预期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说消费并没有那么多的话，他不能就是只凭信心来创造说的好，我就凭信心来多产生一些东西，因为这个会造成他的商业的亏损。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必须要建基在一个实际的一个实物的一个数字或实际的一个判断上面，就是说光是信心是不够的，是要还要就是需要一些就是实际的一些数据来支撑。
是，中国政府现在显然是希望能够提振信心来带来经济上的某种良性循环，但就像刚才廖博士所说的，经常说提振信心可能恰恰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哈。那谢博士，您觉得目前最阻碍中国的老百姓和外部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的因素有哪些？
对，你如果人们对这个政府啊，或对这个国家经济有没有信心，对吧？或者信心到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实际上跟这个政府的过去的行为，对吧？过去的声称，到最后现实是怎么样的，这个有关系。如果这个政府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啊，一是在骗了人们，一是他那个承诺都没有兑现的话，那老百姓的信心肯定会越来越少，外界的信心也越来越少。那我想这个中共这个数字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中国国内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所有的企业家都心知肚明，因为他们报上去的他们自己的那个这个产 GDP 也好产值也好，这些他们自己当然知道，那中共数字报出来，所以一般来说就中国国内的百姓呢对中共的数字都也都是嗤之以鼻的，他根本也不相信，他们能看到的就是旁边的一些购物中心呢、那个纷纷的关门倒闭，对吧？所有那些大厂，从富士康到各种各样的那些日美的一些大厂的，纷纷关掉它的这些在中国的那个运行，然后搬到其他国家去，这是他们能够亲眼看到的。所以这个中国在中国这个社会，实际上整个这个普遍的诚信的问题呢，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光是这个对政府的信心，对企业、对商家，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之间都有这个信心的危机的问题。你现在这个没有办法，像从外界社会的角度看呢，他们也是，虽然有很多华尔街的那些企业，他在给中共在捧脚、捧臭脚，或者是给他站台，给他在那灌输这些虚假的信息来这个欺骗这个投资者，但实际上这个现在全世界也都看出来了，这个中共这个做法，中共呢他是没办法相信的。你比方说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那个在瘟疫问题上死了很多很多人，但是中共非要跟你说全中国死了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是这个实际上他那个谎言造的跟这个现实脱节的太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的信誉早就毁掉了。所以这个对中国外部投资者也好，对中国经济呢缺乏信心呢，一个是中共的持续的系统性的常年的那种欺骗和撒谎，再一个呢，人们都看到就是导致中国经济的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动力呢，现在都已经彻底的那个消失了呀。不管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对吧？中国的那个产业链从中国离开中国，到这个欧美对这些对中国的公共的经济啊科技上的制裁，导致这些企业这些这个出口外向型企业的关闭。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面前，就是没办法让人们，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信心的。
嗯，是。 刚才谢博士说到，人们对中国经济最没有信心的地方，可能恰恰就是因为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哈。我们有一位叫做燕青的推特网友就说，经济复苏计划最好的就是政府放手松绑经济，压缩国有企业，政府要少折腾。所以廖博士，您现在根据习近平的这个，刚才我们在上半场要讨论了他的种种的这个政治经济计划来看的话，他有少折腾的打算吗？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我看就是基本上，在很多时候，就是他可能或许这个在这个社区食堂遇到挫败，在这种计划经济遇到挫败，但是他并不会放弃他在政治上面想要凌驾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意图。所以我想他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几年在这个民间企业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不管是互联网这些手机产业，或是这种高科技产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内心是相当大的一个不安全感的。所以说他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整肃这些企业，然后还有这些企业的这些企业主。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其实即使说不是在这个社区食堂的这个方式出现，也会在利用其他方式出现。那这个都是他可能会接下来会慢慢一个出现的。
嗯，是。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中国从上到下要怎么折腾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各个省在公布 GDP 目标的同时，也公布了他们打算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计划也跟中央是出奇的一致。首先就是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要不是我想先来听听您的意见啊，您觉得中国现在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
刚才这个谢博士有讲到，就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这个 GDP 有四个成分就是刚才讲的三个马车，就是它的进出口，然后还有这个投资，还有这个消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政府支出。那持平而论呢，就是说中国经济要发展还是要透过出口增长的这个拉抬，但是我想美中贸易战还是在白热化，很多地缘政治的因素，很多在中国设厂的大厂都有转单的效应，转向越南啊、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国家。所以说出口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其实是相当疲软的一个状态。所以北京当局也认知到出口在2023年并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反弹。在投资方面呢也不行，因为恒大事件、烂尾楼事件之后，中国在房地产上面缩水，然后投资业这个制造业上面投资减少。然后再加上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和世界上主流的经济就是反其道而行，世界经济是在升息要控制通膨，那中国还是在降息，那这样子会造成这个资金都往国外的这个国家流去，像是美国啊、欧洲这些地方流去。在2022年这个境外投资者减持的中国差不多是91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这个表示说投资方面也是让投资者相当没有信心。那政府方面呢，政府已经举债债台高筑了，国债中国的这个国债占 GDP 比例已经高达6%以上了，那剩下只剩下民间消费了，那也就是内需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这个官宣上面也是有相当多的这个着力点说我们要强大这个加强内需，让这个刺激经济，所以说政府把这个希望放在消费上面。但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状态，因为消费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劲的一个支撑嘛，就是说消费者之所以能够消费，就是因为他们有工作，那有薪水才能够消费。现在我想很多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投资不行，出口贸易不行，这个制造业不行，然后现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然后刚才谢教授有讲到说中国也没有人口红利了，这个人口开始降低了，制造业开始萎缩，投资市场也不好。那单单认为消费方可以这个支撑这个整个中国经济，其实我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过这个也透露出这个中共当局对于经济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多么的缺乏的一个情况。
嗯，是。那谢博士，您觉得这个扩大消费的难度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位叫做 Roland 2377的推特网友说，经济能增长的前提是绝大部分的人得有钱去消费，可是中国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钱消费。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绝大多数的人只纳税却没有福利保障的社会，人人都更加的不敢消费，没有外在市场的集权社会内部是恶性循环。所以谢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恶性循环？
对，这个 Roland 2377这个网友说的是非常非常准确，也点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首先这个消费它必须有这个，第一呢它要有这个收入才能消费， 并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必须在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讲的一般叫它有一个可支配性消费，在交除了这个交除完税和交除了的一些住房啊这些和食品啊最基本的支出以后呢，它必须还有更多的可支配性消费，是吧？就是我们叫 discretionary income， 这种可支配性消费呢，它才会去用来去度假，去买这种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啊，其他消费品。才会促进这个市场消费，总体的这个市场消费。但现在中国的问题下架就出在这里，对吧？中国人没有钱消费，因为这个第一呢，就是说中共这个通胀啊非常严重啊，从过去的过二三十年这个通胀，并且中共现在还在进一步的这个灌水，进一步的印钱发钞在灌水，这个导致这个物价飞涨啊，物价飞涨，所以那个从这种。不管是从教育啊、养老啊、医疗这个负担呢，都非常的沉重啊，甚至包括这种，就尤其是比方说房地产，这个房地产那个贷款、房贷这个负担呢，对这些中产阶级和底层的人们来说呢，非常之重。他就是说他自己在扣除了这个税收和这个交税政府拿走的钱，然后那个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后呢，他没有什么钱可以用来消费。所以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这些政府的人民众的那个支出增长的话呢，那你这个时候是政府不可能预计有什么消费的增长的，对吧？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老百姓就是抠紧了荷包啊，根本不去消费，所以导致你看中国这个到处各地，从这个北方到南方这些大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商场啊。空无一人，纷纷的那个，都纷纷的倒闭，商店、零售商业非常纷纷倒闭，这个就是像是消费萎缩的一个迹象。
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消息，也是在武汉啊爆发了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上街抗议，也是抗议这个医保改革啊，去剥削他们的这个医保的福利。所以就说在这个社会的安全保障网当它不健全的时候，怎么让人们能够来消费呢？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的这个在报告当中说啊，即使不考虑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的效应，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也可实现约10.4%的增长，10.4%是非常大的增长啊！廖博士，您怎么看？就是说，在疫情放开之后，又赶上了农历新年，其实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波这个报复性的消费。那在此之后，中国在消费上还有多大的增长的空间呢？
所以，我想在这个疫情中间，就是每个国家都是经历过同样的一个报复性增长，然后再回归这个。正常的这个均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像美国、欧洲，然后像是亚洲各个国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报复性增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增长，报复性增长只是因为就是之前的基期太低，所以说在一旦解封之后，大家可以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从商品的消费，然后转成这个线下的消费，像是在餐馆，然后在服务类品的一些消费。然后慢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这个通货膨胀也会跟着推升，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会接下来会看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中国当然就是一个现在就是清零状况已经这个政策已经躺平了，所以说并没有这个疫情政策了。那我们的确是会看到一波这个报复性消费，但是我认为这个预测还是有点太过乐观，因为就是要看现在毕竟才是2023年刚开始而已。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没有接下来的这个跟国外企业或是说这个出口在支撑的话，然后再加上投资没有继续的挹注的话，我想是很难再维持一个强劲的劳动水平。那没有强劲的劳动水平，人民就没有薪水，那这样子的消费可能是比较难维持的。
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也是为了促使人们消费啊，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电商啊，有很多的补贴啊，比如说这个所谓直播带货的经济也是蓬勃的发展啊。但是谢博士，我想问的您的是，如果是这样子，为了拉动经济啊，来推动这样的一种这个经济模式，会不会让中国老百姓陷在某一种消费主义里面？其实它对于这个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是不利的，您怎么看？
中国老百姓还刚刚开始有点品尝到这个消费主义的这个甜头。现在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整个中国社会也是，就是刚刚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共必须采用了很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法，所以导致中国经济呢出现了一起增长，然后呢，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一点。刚刚好一点，刚刚看有一些消费主义的啊，或者这个借贷消费、购物消费的东西，那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我看已经被扼杀的差不多了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中共，你看那个就很多人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方说房地产经济对吧？它房地产经济这个好像这个开发商也没在赚钱，政府也在亏钱，是吧？老百姓呢又在这个背上沉重的负担，那个钱到哪里去了？啊，人们会拿钱拿来去，没有这个钱，钱没有到这个老百姓消费者手中，但人们又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他就不愿意消费，也不敢消费。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很多，前几年如果消费还是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个财富效应，人们觉得他自己的房子很值钱，觉得自己有很几套房子，然后每一个都在增长，是吧？他觉得自己这个底气很足，才敢于消费。那现在问题在，如果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销售普遍的出现那个夭折的情况，那房价现在已经实际上是早已经下跌到那个几成以后呢，实际上还是卖不出去。那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就是说他这不光是不太敢买，不再敢买房子了，那实际上对着自己的财富啊，也会产生怀疑，并且他在考虑到自己的一些债务负担的话呢，他实际上根本不敢消费，也不可能去消费。所以中共什么所说的什么2023年这个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可以实现10%，这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你看，没有这个居民收入增长，你怎么可能全社会消费零售增长还有超过10%？10%一个非常非常快的那个速度。
嗯，是说到居民收入的增长，我们有一位叫 Dylan 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说，我问你经济好的时候作为一个打工者，你有工可打，你富了吗？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好坏，在于财富的分配方式，否则只是穷忙啊。廖博士，你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您觉得中国现在主要是这个蛋糕要做大的问题，还是分蛋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需要来着手，因为我想中国在就是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这个财富不均的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也是社会一个动荡的一个来源。我想在这个财富重分配的上面呢，就是这个中共上当然是一个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标榜的一个政权，但是在财税的制度上面，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就是还富于民，或是说这个财富重分配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当然，像现在习近平有强调，就是说要这个强调这些企业主或是说比较有钱的人要捐出来，或是说把一些这个财富要让这个自愿的要让来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但是我想这个光是靠口号是没有办法的，就一定是要最后还是要靠法治回到税务制度。那中国的税务制度呢，其实是相当就是相当有利于这个有钱人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那这个当然就是在一个经济这个整个经济引擎开始熄火的时候，这样子一个财富差距的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浮上水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两个方面其实都需要好好的考虑的问题。
嗯，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谢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美国调查发现中国气球为侦察用途，将如何回应北京。此外，武汉退休人员上街医改火药桶有何危机？欢迎网友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